请看历代上第八章。代上第八章，使徒行传二十六章，题目是作恶被掳，宗主托付放胆救人。一定是被掳，被敌人掳去。为什么被掳？犯罪作恶一定被掳。一定是救人，保罗自己曾也被律法掳去，律法的义，律法的热心所掳去。以后他回转，被主得到，他真正扑倒，他蒙恩，他成为一个救人，脱离被掳的一个人。因为是被掳，因为是救人，我们自己不但不要再被掳了，我们要从被掳当中归回，而且还要去救人，脱离黑暗的权势，脱离所掳掠他们的那个地方，那个罪恶，要把他们救回来。为什么今天历代上第八章开始讲便雅悯之战？前面讲过，这里再讲，因为这一章主要的是在乎扫罗，因为扫罗就是便雅悯后代，以色列开头的王，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所求的那个王，是许可的王，就是扫罗。扫罗哪里来的？便雅悯之派。所以这里再次提便雅悯之派，最后就告诉你了，扫罗和扫罗的家族，扫罗的家族。那这张圣经就是，我想许多点是让我们受教，让我们真的有改变，成为大能勇士。扫罗也是大能勇士，高人一筹的大能勇士。他蒙拣选的开头也不错，后来做完两年以后就不是那样了，本质大暴露，他没有经过生命的大突破大改变，所以最终呢是被神废弃，在前的在后。所以后神兴起大卫来，大卫可贵的就听话，谦卑听命，遵行神的旨意，所以蒙神拣选。所以今天两杯相对，这边是便雅悯之派的老扫罗，最后是扑倒，不蒙恩。那边呢，就是也是便雅悯之派，保罗说他是便雅悯之派的人，他是真以色列人，他是以色列人，这个以色列支派里面以色列这个便雅悯之派的人，他是真的蒙恩。这两个都是便雅悯之派，一个是扫罗，一个是扫罗变保罗，一个是扫罗到底也没改变，扫罗被大卫所代替。这边呢，扫罗本来就是一个扫罗，逼迫教会，但后面呢他改变了。所以这个使徒行传二十六章是保罗他在亚基帕王面前，众千夫长面前，再一次的来见证自己罪魁蒙恩。二十二章他已经讲过了，现在再一次讲，这非常清楚的讲，他是肩负重大的使命，是他一生都没有违背天堂的意向，这正是我们学习的。身上边便雅悯之派很多著名的族长大能勇士，对着这边什么是著名的族长，怎么做大能勇士，就要像保罗这样真正改变，真的勇士，真制服自己的心，实在是达不到，他一生都不违背神的意向。虽然环境是这么艰难，怎么样的阻挡魔鬼的权势这么厉害，那最后一点你看到什么？神旨必胜，神旨必胜。这边呢就讲了扫罗的家族，最后讲了扫罗的家族，扫罗自己不蒙恩，扫罗的家族里只有一个蒙恩的，就是米非波设，就是后面我们要提的。所以今天两杯相对，这边就是忘恩，便雅悯之派扫罗是忘恩，保罗是报恩，他一旦蒙了恩以后，他一生就是要报答主的恩典，火热的报答主的恩典，是忘恩与报恩，被掳与救人。所以在这一个便雅悯之派里面，其中有些都是作恶被掳，作恶被掳。以后看到扫罗的家族里面也多半都不蒙恩，因为那当虽然是爱大卫，但最终是跟扫罗，最后和扫罗一同扑倒在基利波山。那边就是便雅悯人扫罗经过痛悔和神的造就，他变成一个微小的保罗。保罗的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微小，他真的成为一个微小的人，但是他实在是为福音成为带锁链的囚犯，在亚基帕王面前大胆的分数见证神恩，他抓住每一个被告的机会，分数的机会，申诉的机会来做见证，来见证他自己怎么蒙恩。所以两边相对，我们要有实实在在蒙恩的见证，你才做得出来。 正好像刚才说，你实实在在里面有种有粮，那你先撒个出去，你趁那个流泪撒种，不然出去撒什么？撒什么东西？所以保罗为什么能一次两次的抓住机会做见证？因为他里面实在是有生命改变的经历，也有种道德充满，阿尔伯旷野的造句，他有这些的经历，所以他今天能够大胆在众人面前、众先生长面前，在这被告席上，他能够大胆做见证。所以这实在是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做便民？便民的意思就是神右手之子，你要真正做神右手之子，我们永远在他右手里面，谁也不能害我们。而且呢，因为他是便民之脉，是从便民开始讲，讲到他的长子，讲到他的儿子，子孙，所以我们也不能不在这章里要提，就是士师记第几章的事情啊？第二十章的事情，十九、二十、二十一，就是便雅悯支派里面的基利亚人是怎么样的行凶淫丑恶的事，是在给便雅悯这个支派都抹了黑，就是便雅悯人。以后呢，以色列人讨伐的时候，他又不肯交出恶人来，所以结果后来被挨打，打得太歹，整个支派都没有人，只剩下六百人壮丁，没有妻子，所以这是便雅悯支派做的事情。虽然摩西的这个最后祝福里说，便雅悯是什么呀？是这个耶和华所亲爱的，是住在神两间之中的，是安然居住的，有神的同在。但是你要改变，你要改变。所以雅各的祝福里怎么说呀？雅各的祝福里面是讲到便雅悯之内就是不好，就是不好，就说明雅各真是有预言。创世纪第四十九章啊，讲到便雅悯之内是什么？是个撕裂的狼。便雅悯四十九章的二七节，便雅悯是个撕裂的狼，就是指的他是子孙基利亚人所犯的罪，像狼一样放纵、强暴，早晨要吃他所抓的，晚上要分他所夺的。所以我们可不要做便雅悯之他是最小的一个儿子，应该是最蒙爱的、最蒙爱的一个儿子。雅各最小的儿子吧，结果他那个狼这么残暴，这么贪婪，也是没有良心，是不是？忘恩，我们千万不要做这个，也不要做老扫罗，让我们真的成为神右手之子。好，现在我们分段看一下，八小段五节对四节，那就是开头一节对一节，后面才是两节对一节，每一小段都是这样。我们现在请看第一段，我们要因为结束很多，第一段二十八节对二十三节，下面一至二十八，那么就是一至二十三。题目是光中扑倒蒙恩，是指在那边的扫罗。宗主托免被掳，这边就是被掳，一开头就讲到他的支派当中有的人被掳。我们要像保罗一样，光中扑倒蒙恩，宗主托免的被掳。为什么被掳？没有扑倒，不敢悔改，里面有罪，一定被掳。现在我们看一下，从第一节开始啊，便雅悯的长子比拉，比拉的意思就是败坏，头一个儿子就是败坏，第二个儿子是巴利的人，属于巴利的人。那他一共有几个儿子呢？五个儿子。先讲比拉的后代，在比拉的后代里面就提到第六节，以胡的儿子做加巴居民的族长啊，他的后代里有族长，当然这个是最早的事情了啊，讲的从便雅悯开始讲，他的族长啊被掳到马拿辖，马拿辖这个地方就等于说呀，他是被同族的掳去，被同族的人掳去的。为什么被掳？没有告诉我们。那当然，你犯罪作恶，你一定被掳。被掳什么意思？失去自由。被掳什么意思？被辖制。被掳什么意思？做人家的奴隶。那一定是有原因的。你这以胡的儿子呢，下一代了，以胡的儿子刚才说加巴的居民，现在说以胡的儿子其他几个就等于他其他的兄弟都是以胡的儿子。刚才是说那个以胡的儿子这个做加巴的居民，以后又讲以胡的儿子有这么多人，乃曼、亚西亚、基拉也被掳去，兄弟 被掳，自己也被掳，都被掳去。那就是讲了便雅悯支派最早被掳的人，还具体的人讲出来，为什么被掳？那你一定是宿命没有改变，被世界律法遗产理学小学都会掳去。菲律宾圣经二章不告诉我们，被这些掳去，被世界各样的这个学说假道异端也可以掳去。底下再看第八节，撒哈莲生了他两个妻子，以后呢，在摩崖地又生了儿子，他与妻赫德同房，生了约巴等等，说都是族长。你都是生不少儿子是族长，但他的家庭是什么家庭啊？随便娶妻，娶了以后娶了两个妻子，又生了两个妻子，在摩崖地又去生儿子，所以就说他的家庭是不圣洁的，不圣洁。尽管儿子都是族长，你看他的妻生父又给他生了多少儿子？这几个儿子就是亚比突、以利巴利。咱们以利巴利的儿子里面有一个叫沙麦的，沙麦的意思是毁灭者。十二节啊，毁灭者这个沙麦，他建立了两个城和其村庄，一个叫阿摩，一个叫罗德，建了这么两个城。底下又有比利亚和其他的居民，是驱逐加特人的。比较强盛的时候，你就把加特人就菲利士人，把菲利士人就驱逐了，又建城又驱逐加特人。一直到十六节说这都是比利亚的儿子，到十七节为止讲到比利亚的儿子，以后再看十六节为止，再看十七节又讲到以利巴利的儿子。以利巴利就刚才十二节的那个以利巴利，他的儿子有谁谁谁，以后到二十一节又讲的赤美的儿子，就是前面讲的谁，就是他们讲的儿子，然后就告诉你是谁的，就是赤美的儿子。到二十五节，二十二到二十五，这些个儿子是谁的呢？都是沙沙的儿子。总而言之，这些都是便雅悯支派的人，都是族长。所以二十七节说都是耶路撼的儿子，就一批一批的告诉我们。二十八节就是一个小节，这小节说什么？这些人都是著名的族长，著名的族长。这著名族长也包括前面又是娶两个妻子的，又是生了两个妻子的，又是在摩崖地又去生儿子的，什么样都有。但是呢，外表看都是著名的，所以今天不要注意，不要在乎你外面著名的著名，而且呢，住在耶路撒冷应该是蒙福的。为什么呢？耶路撒冷是圣城。在尼希米第十一章提过，尼希米第十一章的第二节，那个时候尼希米带领百姓啊修造城墙，修造完城墙了，讲到耶路撒冷啊人还是稀少，所以就提到了凡甘心乐意住在耶路撒冷的百姓都为他们祝福，所以表明住在耶路撒冷是个福，是个恩典。你能够住在神的家，你住在耶路撒冷，就你能在侍奉神上有份，你们就有份于圣公，有份于侍奉，这个是个福啊，是个恩典。这是我们要真正的看重，而不是外面我们住在耶路撒冷是个著名的族长，族长都是大能勇士，你住在这里，你是不是真正的蒙恩？是不是分别为圣？你的家庭是不是圣洁？还是娶了妻再娶，然后娶了两个妻子又把他休掉？这个就不荣耀神了。你外面住耶路撒冷不好，要里面，所以这就让我们知道，我们要真正的住在耶路撒冷，住在主的里面，才能够真正蒙恩典。便雅悯这个名字，我们看一下《申命记》三十三章十二节就知道了。在摩西临终之前的祝福，给便雅悯祝福很好，就说明虽然你可能原来是个残暴的狼、撕裂的狼，不好啊。雅各给他祝福不好，但摩西给他祝福好，这就说明神对人有盼望。神可以让我们可以改变，你可以转变。三十三章啊，申命记三十三章十二节，论便雅悯说，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同耶和华安然居住。他本来是雅各所亲爱的，你从雅各所爱的爸爸的偶像，以后你改变爸爸，你成为雅各的偶像， 你也不过是个撕裂的狼，是不是？但是你真正改变以后，你成为什么？耶和华所亲爱的，这个很宝贝。所以我们要抓住，我们就是别你，是老幺，是不被蒙恩的最小的一个。但是你要成为耶和华所亲爱的，怎么样叫耶和华所亲爱的？被从耶和华安然居住。其实这就是预言呢、啊，这也是包括预言，预言啊，便雅悯，因为耶路撒冷也在便雅悯这个支派内，是什么呢？圣殿、圣城都是建立在这他的地址上，他的地上，也耶和华终于建立他，他也住在他两间之中。所以，一个耶和华所爱的人，你就蒙神终日的所保护，遮蔽就是保护的意思，他护庇你。不但护庇你，而且你住在他两间之中。本来我闹不清，一看英文很清楚，你是住在耶和华的怀抱里面，在他的两间之中，这多美啊，这多宝贝。但是要改变，不是我外面住在耶路撒冷，我根本不是耶和华所爱的。这就是这第一的，求主让我们真正成为耶和华所爱的，是真正的便雅悯，真正的神右手之子。那对待这边就是保罗，大家翻过来使徒行传26章啊，我们看这边，这边第一节开始啊，我们一小段一小段看，1到4，那边是1到5，这边1到4，大家看，亚基帕对保罗说，现在是这个众千夫长啊，你这亚基帕王带着妻子，还有众千夫长大张威士已经来了，现在已经开厅了，亚基帕就对他说了，前面是菲利斯说的话。现在亚基帕对保罗说了，准你为自己辩明，你可以现在开口讲了，你怎么为自己申辩？于是保罗伸手分诉说，所以第一点就看给我们看保罗多么刚强，他是面对着这个公厅啊，公堂啊，面对公堂，大家都坐堂啊，来听他审，听他的这个分诉。保罗能够在王面前刚强的分诉，为自己分诉，而且你知道他伸手分手什么意思？他举起两个戴手链的手，你后面你就知道了他是什么手啊？他是戴着锁链的手，29节，他两个手是戴着锁链的，可能脚上也有，因为这个锁链是多数，他不是一条链子。这样一个保罗戴着锁链，但是什么呀？对着面前，他是神右手之子，他真正是神右手之子，大有能力，刚强壮胆。这就是第一点，让我们看到这个保罗，这个王前刚强分数，对着那面就做神右手之子。保罗为什么这么刚强？为什么一点不害怕？为什么还要举起他那个两个手来伸手来分数？为什么？因为他实实在在是在神右手里面，所以他没有胆量，没有信心，是不是？所以我们要自问，我们是不是在神右手之中？你要在神的右手里面，那一定是蒙恩啊！两边相对，这一段保罗开始讲什么？见证自己是个罪魁，他没有别的，他讲我从前是什么什么样一个人，怎么为律法热心，怎么样在这个加玛列门下，怎么样受教于严谨的这个教门法利赛人，就从头说起，讲到自己的败坏。所以两边相对，这边就见证自己是个罪魁。对着那边就是曾经是个撕裂的狼，你便雅悯支派，你别忘记，在士师的时代，大卫的时代离士师时代已经好远了，士师的时代你便雅悯是个什么？是个撕裂的狼。所以我们不能忘记我们自己的我们的本相，我们的本相是个什么？是个狼。保罗见证自己是罪魁，那面子孙败坏以致被掳，所以便雅悯第一个儿子就是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败坏。第一个儿子就是叫做败坏，就是叫做比拉，败坏了，以至于后来被掳嘛，后来他的子孙就被掳，子孙败坏以致被掳。所以我们要面对承认，那么以后我们才能改正。那这个就是保罗对自己的过去就是毫不隐瞒。保罗讲什么？受教于最严谨的教门，所以后来他成为一个最厉害的逼迫的教会者，因为他受教于最严谨的教门，越严谨就越瞧不起耶稣， 这样手扶摸金的律法啊，而怎么样？而反对这个对主耶稣，反对这个基督的救恩。所以他曾经是这样啊，他自己敢于讲，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所以他说啊，我们把这念一下就好了。亚基帕王啊，犹太人所告我的一切事，今日都在你面前分数，实为犯敬万幸，他非常高兴，我今天能够为自己分数。更可敬的是，你熟悉犹太的规矩，你人人都知道和他们的辩论，所以请你耐心听我。我从起初在本国中，并在耶路撒冷，非又为人如何？犹太人都知道，啊，他们人人都知道。他们若肯做见证，就晓得我从起初是按照我们教中最严谨的教门做了法律证人。啊，我们就接着看。现在我站在这里受审，是因为指望神向我们祖宗所允许的。一个讲到过去，一个讲到现在。现在不同了，现在我的指望是什么？现在他是指望蒙神的允许，蒙神的允许包括什么？基督前辈的救恩，包括将来复活再来啊，在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使我们身体得赎。所以他说，现在我在这里受审，是因为指望神向我们祖宗所允许的。那他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犹太人到现在还不承认祖宗所允许就借着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救恩。保罗现在承认了，犹太人虽然相信旧约，但是他们还是没有看到这一点。在旧约里面，神像祖宗早就允许了，有一位童贞女要生子啊，有一位基督要来到，所以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那边是族长被掳，这边是保罗曾经被掳，因为族长都被掳了吗？一个个兄弟也被掳，这边保罗曾经被律法。被人的这个律法遗传呢、啊，这些东西，人的传统的东西，法利赛的教门这些东西所掳去。这位保罗说：“我指望蒙赎允许。”保罗有一个指望，所以他不怕受苦。我今天受审，就是为这个指望。所以今天神的仆人、神的儿女，我们是活在那一个荣耀的指望里面，活着的盼望里面。这个指望就是我们信主的那一天所给我们带来的那个盼望。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不是吗？给我们看到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就是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真正认识到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他啊在信的人身上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所以保罗有这个指望，指望蒙赎允许，对着那边什么弟兄也都掳去，什么指望都没有。兄弟被掳，我也被掳，大家都掳去，那说明一样残害世界，所以都被掳去了。所以他说，正因是我们十二支派昼夜的侍奉神，都指望得着。王啊，我被犹太人控告，就是因为这个指望。所以这边保罗的被告是无罪，为道被告，是为了道的缘故，为了主的道，为了主的恩道，救恩之道而什么呀？而被告。那边是什么呀？那边是弃道，那边是连休二妻。为什么连着休两个妻子？你看这边的七节，在那边第八节，为什么休这两个妻子？因为他弃绝了主的道，因为心里没有道，那他什么事都犯得出来。这个妻子不好，我把它休掉，休掉我再讨一个，两个都休掉。你看，说明他娶了两个呢。其实两个都不好，我都不要。气道连休二妻，对着这面保罗是未道无罪被告，没有罪，他未道而受苦。第八节，保罗讲出他的信仰的中心，他说：“神叫死人复活，你们为什么看作不可信的呢？”这句话就保罗坚持他的信仰。他在这次的这样的一个审判的一个场合，他竟然特别的突出这个问题。因为这些个不信派，这些个守律法的犹太教人，他们更不相信，不相信什么？不相信死人复活，不相信基督不但死了而且复活了。所以两边相对，这边就坚持信仰死人复活，他的信仰就是信神叫基督复活，也叫我们将来有复活的盼望。坚持信仰死人复活，对着那么叫偏离真道，所以娶外邦妻子，跑到摩押地又生子吗？娶外邦妻，偏离了正道，真的是坚持信仰。第九节，从前我自以为应当多方攻击拿撒勒耶稣的名， 这议会上也曾这样询问，自从刺史长得了权柄，我就把许多圣徒囚在监里，他们被杀我也出名定案。我们看一下啊，这位保罗他不忘罪魁蒙恩，他不忘记自己曾经是个什么人，我多方的来攻击来迫害，对着那面什么忘恩负义，所以休妻，休了一个再休一个，可能在休妻里面头一个有一个妻就是他原来的妻子，你为什么休啊？你忘恩，你人间的恩情也都守不住，当然对谁也是忘恩，一个人忘恩什么罪都犯，忘恩负义休妻，这边不忘罪魁蒙恩，不忘自己曾经逼迫过教会，我曾经这样行，我在祭司长呢，我领了权柄，我多方的来什么呀，来逼迫教会，他们被杀我都出定案，所以两杯相对，这边是杀害圣徒，保罗的罪很大，所以他总是说自己是罪魁，因为他曾经杀害圣徒。那边就是辩论正在有个人建立二城，你建立了两个城，所以今天你不管外面做什么不要紧，最要紧你里面是真正的爱主爱人，而不是外面建城。这边呢，保罗外面也很热心，热心的半天是杀害圣徒。还有十一点，我在各会堂里屡次用刑，必强逼他们说亵渎话，又分外的恼恨他们，甚至追逼他们直到外邦的城邑。这边就是逼迫神的教会，保罗承认我曾经逼迫神的教会，对着念面就别让你这边的有人驱逐加特人，当然真是好的，要把加特人驱逐，加特人就外邦人，你不能再让外邦人再侵占你的地，要把他驱逐。但这边呢，保罗的热心是错了，他什么？他逼迫神的教会，所以耶稣不曾经对他说嘛，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你逼迫教会，你就是逼迫耶稣。再看十二节，一直到十八节这一段啊，这一段长，十二节一直到十八节，因为这一段讲什么？讲扫罗他是怎样的经过大马色，怎么样的蒙光照，怎么样的扑倒，怎么样的改变，怎么样的得托付。为什么和说在一起呢？因为对着那边去就是讲的名字了、那边呢是从十四节到二十二节，那边从十四节一直可以到不是到二十三节、到二十二节，十四节到二十二节，你看那一段不是都是名字吗？就是便雅悯的子孙到二十二节为止，那这边呢就是讲到先到十八节，我们两边看一下，这边讲什么？这边就是我们看十二节开始，那是我领了祭司长的权柄和命令，我大马色去，他讲继续的害人，在耶路撒冷害人还不够，逼迫教会他还不知足，他要跑到大马色去，只是跑到国外去了，越了近了，到了叙利亚的大马色，到那里去，他领了祭司长的文书，他就去了。王啊，我在路上杀戮的时候，大白天的，光天化日之下，烈日当空的时候，我看见从天发光，比日头还要亮，四面的照着我，因为大白天本来就很亮的，他看见这个光啊，比太阳的光还要强烈，还要亮，这就是圣灵的光，神的光，耶稣的光。所以我们今天需要什么光啊？哎呀，我现在不有光吗？你看看，这不是太阳也出来了吗？你这个光不够，我们要什么光？天上的光，大光，这个光啊，来照我，四面的照。所以我们说一面不够啊。哎，我有一点认识自己，实际还不够，四面的光照，并且与我同行人都光照，我们都扑倒在地，我就听见，只有他听见声音，用希伯来的话就对我说了，扫罗扫罗，为什么要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我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那我们就看这一小段里面，你看看保罗的蒙恩是多么清楚，所以这边就是罪魁蒙恩，对着那位讲一大堆名字，什么意思？住在圣城，一个人罪魁，一个人真正的罪魁蒙恩应该是住在主里，住在圣城就是住在主里的意思。如果你没有真正有保罗这个经历，你一定没有住在圣城里面，也没有住在主里。我们有没有住在主里？住在基督里的人是因为你真正得到了被主光照，真的光照扑倒， 两边相对，一面是那边就是边安敏，我们可以和这个边安敏的子孙连起来看，子孙放纵犯罪，基督亚人不是放纵犯罪吗？子孙放纵犯罪，对着这位保罗是怎么样？保罗曾经是逼迫教会，但是这一次他是光中扑倒痛悔，两边相对，不怕你是怎么样的犯罪放纵，怎么得罪神，怎么行汹涌可怕的事，丑恶的事，问题是有没有像保罗这边光中扑倒痛悔，那边是不肯交罪，耶米之代不是不肯交罪吗？在士师时代叫他们交出匪徒来不交，那不交结果后来差点支派都绝了个种，不肯交罪，对着这边来就谦卑认罪。你说你怎么叫罪魁蒙恩？你一定有这个经历，光中扑倒痛悔，罪魁蒙恩，谦卑认罪，那边是不肯交罪。在底下看，底下接着圣灵对他说话，耶稣对他说话，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做什么执事？福音的执事，新约的执事。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这里讲的是很有荣光的执事，所看见的是看见什么？看见耶稣亲自向他显现。大马色的扑倒是指的这一个复活的基督向他显现，因为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才提到他紧握了这个复活的主也向我显现，他都看见了，所以以后再传复活的基督还有什么所以我重要启示你的事，就是这神以后在阿拉伯的旷野给他启示给他二名，因为他欺骗书卷是把这个事告诉你，你都应该证明出来。所以后来他写了十三封的书信，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手，我差你们，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到哪里啊？百姓和外邦人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因为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到十八节为止，你看神给他的负担什么？包括五个方面，我差他受差，他受差就是受托，他受托有重大的使命，这重大的使命包括几个方面，第一叫人眼睛得开，走到哪里有主的话才能够叫人眼睛得开，第二叫人从黑暗中归向光明，就离开罪恶，从黑暗中归向光明，第三从撒旦权下归向神，脱离撒旦的权势，第四得蒙赦罪。你就在旁边画一下，一共五条，第五是什么？就是得基业，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所以你看看神给保罗的这个救恩呢，这个托付是非常清楚的，就讲您全辈的救恩，自己得到叫别人也得到，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那边是各有许多子孙啊，谁谁谁有多少儿子，谁谁谁有多少儿子，就说明各有许多子孙。对着这边什么？这边保罗的负担什么？抢救许多灵魂。我们主给我们生了许多许多属灵的子孙，大家各有各的子孙，各有各的儿子。你有许多儿子，他有许多儿子，这表明什么意思？那就是抢救许多灵魂，抢救。那边。就算圣城人就指定成为国度的子民，以后啊在大卫国度里有份，因为什么讲贝雅敏呢？因为贝雅敏之派和大卫国度有特别密切的关系，因为当时指着犹大是指着包括犹大西面和贝雅敏的一部分，成为国度的子民，那对着这边就是保罗肩负重大使命，是一个人改变的最要紧的。保罗这样彻底改变，所以神给他重大使命。什么使命？就刚才说的五条，我差你去到他们那里去，对神的百姓对外邦人都要传神的道。这是一小段，再接着看十九节到二十三节，我们这第一段应该到二十三节啊，十九到二十三。下面保罗接着讲，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先在大马色，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这保罗复述自己的见证，他不是悔改蒙恩就停在那里，他是一直往前走，一直蒙恩。所以他敢于对待保罗对亚基帕王说，故此我没有违背那天上来的意象，这个意象就指在前面十八节以前就神给他天上的意象，这个意象包括 自己本身彻底扑倒痛悔认罪，也包括神给他的负担使命托付，会是他将来的帮助。那当然了，在神中心呢，是不是借着亚玛尼亚所赐给他的，那所以我没有违背。对他妹妹就怎么样做著名的族长，妹妹是做著名的族长，你怎么样做著名的族长，对着这面就是一句话，不违背天上的意向，那你是著名的族长。著名不是人看你有名，在主那里有名。意思是什么？你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你欢喜快乐，也因为你的名字记在哪里，记在天上，那正是著名了。那这面就是不肯违背天上的意向，那边都是著名的族长。到二十八节为止，这就是为什么呀？做了外邦人的使徒。你做著名的族长没什么稀奇，这边最宝贝是保罗做了什么？做了外邦的使徒。所以他说我先在大马色，因为他在大马色蒙恩，以后他去了亚勒伯旷野，第一后在耶路撒冷，经过亚勒伯旷野以后，后来他到耶路撒冷，因为犹太全地已经外邦，越走越远，越走越远啊！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啊！所以这就是保罗的工作。但是呢，因此犹太人在这里拿着我要杀我，所以神借着苦难逼他走，让我蒙神的帮助，直到今日还站得住，对着尊贵卑贱老幼做见证。你看，尊贵有权的人，有势力的人，甚至君王、千岁长都听他讲道。啊，底下卑贱最穷的人，最困苦的人，最可怜的人，他都去。还有什么老的老年人，还有小孩子，尊贵卑贱老幼代表全世界的人，所讲的不外乎众先知和摩西所说的将来必成的事，一切的预言啊，关于先知所预言的，关于基督的道，所以两边相对。这就是保罗做了外邦的使徒啊，做了外邦的使徒，是这样有负担，对着尊贵卑贱老幼做见证啊，把福音一起传到外邦，远远的外邦，将来回改归向神。这两边相对，这边是受苦传道，神同在。犹太人要杀他，现在他还传，还照样传，因为我得到神的帮助，神的同在。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受苦传道，神帮助。这里不是吗？我得到了神的帮助，神帮助。问题是你有没有神的帮助？你看对的那面是什么？那面是蒙神所爱，神同住。我们要说这样的便雅悯，便雅悯在摩西的眼里说他是耶和华所亲爱的啊，便是他安然居住，神使他安然居住，他住在主的里面。那你要真正做蒙爱的，保罗就是蒙爱的，这个保罗原来也是便雅悯之派啊，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受苦传道神帮助，一面是蒙神所爱神同住，这面神帮助，那面神同住。还有那边特别讲了，他们都住在圣城，你不但住在圣城，你要像耶稣你所说的甘心住圣城蒙福。对着这面是什么？这面就忠心传光明的道，就是二三点。他传什么？传基督必须受苦，从死里复活，要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保罗现在传的也是这个道，光明的道。你要忠心，那边你要甘心，甘心住在耶路撒冷，百姓才给你祝福。这边你要忠心传光明的道，你就是住在主的里面，也就是住在圣城啊，绝对给我们真正住在圣城，真正在神的国度、神的家、神的事、教会里面有份，有份于神的工作，那你是蒙福的。不要做撕裂的狼，要做个耶和华所爱的便雅悯之派，做神右手之子。所以这第一段就是光宗托道蒙恩，宗主托免被掳，我们不要被掳。再看第二段，第二段二十九节到四十节，这边是二十四节到三十二节。第二段的题目是放胆传打不倒，那边是干犯神被扑倒，那边是讲扫罗王和他的家族，这边呢是讲的扫罗啊， 已经蒙恩的这个保罗，放胆传大不道，那边是干饭神就必扑倒。好，我们现在看29节开始。29节讲的跟基甸住的有基甸的父亲耶利，因为这一段就和扫罗有关系了。讲到他的家族，在他的家族里面说这些人，32节说这些人和他们的弟兄在耶路撒冷对面居住，离耶路撒冷很近的，因为基甸这个城离耶路撒冷就很近，距离圣城有90里。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基甸哪里来的，这个基甸人本来并不属于以色列人，是因为他曾经设计来什么呀，来欺骗这个耶稣呀，欺骗以色列人，结果后来和以色列立了约了，没有办法了，所以成为基甸人，曾经欺诈欺骗设计谋，后来就成了劈柴挑水的人了，就基甸。住在基甸的有基甸的父亲和他的家族，说到他们是在耶路撒冷对面居住，比如就讲到开始讲到什么呀，那当然这一小段和扫罗有关系。尼尔的意思是灯，是光，灯和光。尼尔称基士，基士就是扫罗的父亲，基士的意思是圈套，这名字不好啊，是个圈套。生扫罗，基士生扫罗，扫罗生耶拿丹。扫罗我们这都是欲望里面，他就是活在自己情欲里面，欲望里面。扫罗有几个儿子啊，约拿丹、麦基舒雅、亚米拿达、伊西巴利。我们知道约拿丹、麦基舒雅还有谁啊，都是跟扫罗一块扑倒在基利伯山的。最可惜的就是约拿丹。这个扫罗我们知道是蒙神拣选，虽然是以色列所求来的，是一个许可的王，但是他也是上人所高，是蒙拣选的，开头还很谦卑，但是他没有真的改变，他没有彻底的认罪，他没有像那边的保罗的经历，他没有光中扑倒痛悔的经历，所以结果他是怎么光景呢？最后呢，不听话，不彻底听命，也不彻底认罪，最后被神弃掉，神说我不要你，你不敢悔改，你不听话。这是扫罗。约拿丹是在大卫受苦当中被扫罗追逼的时候，约拿丹爱大卫，当大卫打死万万回来的时候，约拿丹就看中了这个大卫是神拣选的，所以他就和他立约，是啊，爱他胜过爱什么如同自己的性命一样的爱。可惜最后呢，他却是和他的父亲一同扑倒，所以我们不能不提一下这个约拿丹，说明这个约拿丹他爱大卫，跟大卫没有跟到底，没有跟到底。扫罗为什么扑倒？干饭神最后扑倒，在历代下那里特别提到干饭神，所以结果扑倒。不是历代下，就历代上了，过两章，第10章就可以看到了。第10章，扫罗死了，因为他干犯耶和华，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10章13节。又因他求问交给的妇人，没有求问耶和华，所以耶和华使他被杀。把国归于耶西的儿子大卫，再上10章13节，扫罗是这么一个结局，就是因为不听神的话，违逆干犯神，去求问交鬼的，根本没有真的去问神，所以不蒙恩了。他的家呢也不蒙恩。只有34节，大家看刚才说的33节那个伊斯巴利就是伊斯波设，以后呢扫罗死了以后，他成了个傀儡王，怎么说这个大多数人都已经都归向了大卫，他还不快归向大卫，连元帅都死了，亚米尔都死了，他还怎么战战兢兢，还睡午觉，还大睡特睡，结果肚子被刺破，头被砍下来死了，就是伊斯波设的一个结局，也叫伊斯巴利。底下就讲到蒙恩的是谁，就是约拿丹的儿子米路巴利，小字就是米非波设。你这都是非蒙恩，喘口气都惭愧的，认识自己死狗一条，我是该死的，我扫罗这样的人，剩下的人，我本该灭亡的，蒙大卫的厚恩把他找来。所以这个你这婆舍就是他一生知恩感恩，他不忘大卫的恩， 所以以后他跟大卫同甘共苦，他永远在大卫的心上有份。所以我们要做一世破碎，女非破碎。他说了米迦，所以从35节到末了，就讲了米迦的后代，米迦的子孙。为什么米迦的子孙这么好呢？都是大能的勇士，而且是弓箭手，还有他们有许多的子孙。特别提到他，而且一共有这么多都是便雅悯人，那这个是因着米非波设爱大卫，所以才使他的子孙也存留。扫罗的家族的产业都归了米非波设了，所以他的儿子一代代都蒙恩典。所以这一段就告诉我们，我们千万不要干犯神，做扫罗家的人，那我们要真正做保罗。这条这边大家看最后一段，这边就是24节开始，我们请看24节，24节、25节，保罗这样分数，菲斯都大声说：“保罗，你癫狂吧！你的学问太大，反正你癫狂了。”保罗说一半，他就来拦阻了。那说明保罗是怎么样？是非常的激动的讲，蛮有圣灵的感动的讲，所以说出你当时癫狂了。其实保罗根本不是癫狂。所以做神的仆人就被人称作癫狂。主耶稣说四个说马可福音也提到因为耶稣就忙着不顾吃饭，所以他的家属来了说他是什么，说耶稣是疯癫癫狂了，是为主的道用心，被人看作是癫狂，实际根本不是癫狂。保罗就说了，非斯都大人呢，我不是癫狂，我说的乃是真实明白的话，是叫你们悔改，真实明白的话。我们就到这里啊，24、25两节。这边呢是被看作癫狂，这边面呢是曾经设计欺骗，讲的欺骗。欺骗呢就想起欺骗人来了，不曾经设计嘛，来欺骗人。那边是确实是欺骗谎诈，欺骗欺诈。对着这边呢并非癫狂，保罗说我没有癫狂。而且保罗是放胆说实话，所以这边是放胆说实话到第26节大家看，王也晓得这些事，所以我向王放胆直言，我深信这些事没一件向王隐瞒的，因为都不是在背地里做的，因为保罗所说的句句都实话，放胆说实话。这边那边曾经虚谎欺骗，就欺骗了，所以后来不蒙恩了，成了劈柴挑水的人。第二我们再看27节一直到29，亚基帕王啊，你信先知吗？我知道你是信的，就是保罗他现在讲，他把这个目标啊，就针对这个王，就希望他能悔改。你相信吗？你信先知吗？我知道你是信的。那两边相对，我们看那边就讲到老扫罗了，那边开始讲老扫罗，这边27节，那边是33节，干犯神扑倒。这边保罗呢？保罗他是什么？大光中扑倒，他是在神的光中扑倒。一面可以看到扫罗是在前在后了，那对他这面呢，老扫罗不是那边是老扫罗在前在后，那对他这面呢，这个保罗是在后，反倒在前了。为什么？因为保罗本来是半路生的嘛，他是不配蒙恩的，然后来他真正大大蒙恩的甚至在君王面前，在以色列面前，在外邦人面前都为主作见的。这个27节对面的33节还包括耶拿丹，两边相对。耶拿丹也可以和保罗相对，保罗是受苦跟主到底，耶拿丹呢，耶拿丹是未跟大卫到底，没有跟到底，说得很好，我将来做你的宰相啊，你一定做王。后来他做什么宰相啊？他早就死掉了，扑倒在基利伯山。这面是保罗忠心的辩道，为主做见证，忠心辩道。那面就是扫罗忘恩背道，这面是遵命传道，那面是违命背弃。老扫罗干犯神，后来被神弃绝背弃，这面保罗是遵命传道。一面是这个，我们再看28、29啊，就可以对谁啊？28节就可以对米非波设，米非波设 和这边的保罗相对，眼睛看就对保罗说，你想少了一千倍咒就救世主啊，你看小字是什么，你这样劝我呀，几乎就叫我做基督徒了。你看小字常常是真实的意思，那眼睛看王都害怕了，意思说你再劝下去我简直要被你说服了，我简直要成为基督徒了。所以两边相对，这边的保罗和这边的米非波设相对，这边是火热传道报恩。保罗没别的，我管你是什么君王也好，我就火热的传，我巴不得每个人你们都要信主，火热传道报恩。那边就米非波设一生感恩报恩。米非波设蒙大卫把他召回来以后，他真正的感恩涕零啊，感恩报恩，所以他做出行动。大卫蒙头赤脚上橄榄山，他虽然不能够去，他在家里怎么样，没有胸脚，没有洗衣服，也没有去胡须，这样的虔诚，这样的受苦来陪陪大卫，跟大卫表同情，这真叫做一生感恩报恩。接着这个就对保罗，再看二十九节，保罗说，无论少劝是多劝，我向神所求的不但你一个人，就今天一直听我的，包括众天之长，包括他的太太。我们知道军历史说，这个亚基帕王的太太呀，叫什么来着，叫百尼基，是最无耻的女人，嫁来嫁去不就嫁了五六回，跟这个离了又跟那个嫁了，最无耻的女人。这保罗讲啊，就希望他们都能悔改，我希望你们都像我一样，只是不要像我有这些锁链，这意思不就是我希望你们都要悔改。所以保罗见证有全能，对着那边都是弓箭手，所以保罗就是弓箭手。保罗讲到知识箭都是没有虚发，他就是射中人的心呢、啊。所以那边是便雅悯弓箭手，对着这面保罗是什么，保罗是带锁链的使者。所以说我希望你们都跟我一样，但是不要像我有这锁链，你们不至于被捆绑就好了。只有保罗现在被捆绑、啊、保罗是带锁链的使者，在这边保罗是真正的便雅悯的弓箭手。保罗不是便雅悯人吗，所以是便雅悯的弓箭手，这边是带锁链的使者。好，再看最后三节，三十节到三十二节，于是王和巡抚并百尼基与同坐的人都起来退到里面，彼此谈论说，这人并没有犯什么该死该绑的罪。亚基帕又被菲斯督说，这人若没有上告于该撒就可以释放了。这件事就证明保罗确实没有罪，连亚基帕王都证明。亚基帕王啊，巡抚还有百尼基还有同坐人大家都退去就商量，商量结果什么，就是说明他没有罪，没有犯什么该死该绑的罪，就应该把他放了。但是按七章的第一节最有意思了，菲斯都竟然定规了，定规了什么呀，就是答应保罗要把他带到罗马去，所以结果还是把他带去，无罪作为一个无罪的囚犯被押带到罗马，这不是成就神旨意吗，这只能说明是最后神旨意的得胜，这实在是奇妙。大家的意思是放了他，如果放了他保罗还怎么去啊，你想他这样的光景他怎么能去罗马，他根本去不成，犹太要追杀他他去得成吗、啊、他根本去不成。所以奇妙就在这里，这叫神旨意的得胜。所以两边相对，那边都是当年勇士，就告诉你说便雅悯支派那个米非波设的儿子叫米迦，米迦的儿子子孙都是大能勇士，对着这边就是扫罗，那就是保罗。保罗叫做未犯什么罪恶，什么是大能勇士，对着这边没有犯什么罪恶。那边神右手之子，对着这边就是保罗，神忠心的使者。最后一个意思啊，最后意思是什么，神旨最终得胜。为什么，因为都认为他应该把他放了，但最后呢，最后不是菲斯都正规了，就是把他带去，答应了保罗了，保罗不坚持要上告于该撒，这也说明保罗是坚持，你放了我都不要放，为什么，我无罪被你们捆了半天打了半天，你们现在就放我，我要上告于该撒。保罗理直气壮，是因为他里面是什么，里面通出神旨意，里面有托付，有使命。所以一个人有使命和没使命活着完全不一样，你里面到底有没有神的旨意你清楚不清楚，你清楚了那
怎么样千真万确也能够去，谁就是我带领你去。如果你连什么没有，你放了我好啊，放了吧，
那你就满足于放了。保罗绝对不满足，保罗就坚持，坚持上高于该上。这两边相对，最后一个意思，这边是神旨最终得胜，这边那边就是贝雅敏的那个真的意思是什么？住神两间之中，保罗真的是住在神的两间之中，好像被神祷告怀揣，把他抱着罗马怀抱他。什么叫住在神两间之中？你不是住在神怀里吗？这就是摩西给保罗给这个便雅悯的祝福。所以这个保罗罪魁蒙恩，他真正没有辜负神的恩典，他没有违背天上的意象，他没有辜负神对他的这个重托，他实在是神右手之子，他实在是住在神两间之中，他实在是有神的同在，他实在是达不到。而扫罗呢，刚才神被扑倒，这边呢，这边呢是保罗啊，保罗是壮胆拳或者是坚信纸，所以打不倒，不但壮胆拳，而且他坚定的遵循神的旨意，所以打不倒，我非去不可，所以这个就是去了。所以27章明年的圣经就是保罗坐船乘风破浪，最后到达罗马，船上又经过大危险，甚至生命都难保，最后神救他，是多么奇妙这个保罗。所以我们要学习保罗怎么样的坚定的遵循神的旨意，一生不违背天上的意象。我们每个人都有意象，常常我们是丢掉了，马马虎虎，根本没放在心上。就是我们开头蒙召的时候就给我们的使命托付，那你要传扬主的福音，要远远的传福音，要报答主的恩典，那求主让不要忘记，不要糊里糊涂，你放了我就放了吧，他不是这样。所以保罗不是听王的话，也不是听亚基帕牵制党的话，乃是听主的话，那就会看见神旨意得胜。而老扫罗呢，老扫罗的一生就是不听话，活在自己的情欲里面，最后被神废掉。好，今天我们就到此。大小伦的中心是痛悔传道，流泪撒种，归回欢呼。那当然我们要今天求助给我们里面要有粮有种。保罗为什么能远远到外邦去？他里面经过三年压了个旷野，他真是里面又有粮又有种，真正积极装备自己，那么以后他才能够去传道。我们出去传道就是流泪撒种，